在强大的这个人工智能推理的需求推动下，它的这个一季度的业绩是超出了市场的预期，同时呢，它的这个收入和利润率都呈现出了非常不错的增长势头。
没错，这个也是最近非常热的一个话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我们先来讲一下金山云，它在2026年第一季度的业绩表现，以及未来的展望。它这个季度的财报到底有哪些亮眼的地方？
金山云它这个季度的收入是同比增长了 37%， 达到了27亿人民币啊。
对。
然后也比市场的一致预期高出了1亿1000万人民币。这个主要的增长动力呢，其实是来自于它的这个公有云服务和企业云服务这两块。公有云是同比增长了 47%， 企业云是同比增长了 15%。
这个增长速度确实很猛啊。
对。
那在盈利能力上面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
它这个季度的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下的毛利率是 13%， 比去年同期的 16.6% 有所下降啊。这主要是因为它的这个收入结构的变化，以及它的这个企业云的一些项目的前期投入比较高。那它的这个调整后的经营利润率呢是-4%，相比去年同期的-6%也是有所改善的啊。这主要还是得益于它的这个经营杠杆的提升，以及它对运营费用的严格控制。
好的，那它这个盈利情况有没有达到市场的一致预期呢？
这个没有啊，它这个季度的调整后净亏损是 2.37 亿人民币啊，稍微比市场预期的要多一些。但是它这个人工智能相关的业务表现是非常亮眼的啊，它这个人工智能相关的收入已经占到了它的这个公有云收入的一半啊。然后管理层也表示说，这个收入的增长现在主要的瓶颈还是在供应链的产能上面，而不是在需求上面，所以他们对未来的收入和利润率的持续提升还是很有信心的。
好的，我有个问题啊，就是金山云面对这个上游成本的不断上涨，他们有没有什么有效的应对措施？然后这些措施会不会影响到他们未来的利润率？
金山云的管理层其实已经明确的表示了，他们是可以把这个上游的成本上涨转嫁给客户的，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利润率的提升趋势并不会受到影响。然后花旗也因此微调了对他们2026到2028年的收入的预测啊，并且维持了对他们22美元的目标价以及买入的评级。这背后的逻辑就是他们觉得这个人工智能相关的云服务的需求依然非常的强劲，然后加上他们有大公司的支持，所以他们依然是看好金山云未来的表现的。
明白明白。那接下来咱们再聊一聊这个分业务的收入展望啊，尤其是这个公有云服务，它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面增长的动力主要会来自于哪些方面？
其实公有云这块的话，主要还是靠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是它跟大公司的合作继续的加深啊，然后他们已经上调了跟小米在未来三年的这个关联交易的上限啊。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它在这个自动驾驶、物流、金融科技这些垂直行业的外部客户也在不断的贡献收入，所以花旗也是预计它的这个公有云的收入在2026年会有 42% 的同比增长。
那企业云服务这块呢，它在2026年的收入增长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然后主要的推动力会是什么？
企业云这块的话，花旗的预测是它全年会有 5% 的同比增长啊。那主要的增长动力呢，是来自于它在公共服务、数字医疗和企业服务这几个领域的项目的推进。了解了。
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金山云的这个利润率的展望啊，就是2026年整体的利润率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然后主要是靠哪些因素来推动？
花旗现在预计它的这个全年的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下的毛利率会在 15.2%。啊，然后这个主要的提升的动力呢，除了它的收入规模增长带来的经营杠杆之外，还有就是他们对于运营费用的持续的优化。所以他们预计2026年全年的调整后的营业利润会接近盈亏平衡。
哎，那我想知道，就是面对这个上游的成本的上涨，金山云在价格策略上面会有什么样的应对？
他们现在就是因为市场的需求比较旺盛，然后他们的供应也比较紧张，所以他们是可以通过提价的方式把这个成本的上涨转嫁给客户的。那这个也会对他们的利润率有一个小幅的提升。
明白了，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财务预测的表格啊。我想请你给我们讲一讲，这个表格里面有哪些关键的财务指标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然后这些指标在未来几年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趋势？
好的，这个表格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净利润啊，在2024年和2025年都是净亏损，但是这个亏损幅度是在逐年收窄的啊，然后到2027年就会实现转正啊。那它的这个每股收益也是同样的一个趋势啊，在2024年是负的 3.334 元，然后到2027年就会变成 0.2 元。
哎，那它这个盈利能力的变化会对它的估值的指标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个表格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市盈率啊，在2024年是负的 26.6 倍，然后到2027年是没有办法计算的，因为它的这个净利润已经转正了啊。然后市净率呢是在 3.9 倍到 2.6 倍之间波动，然后它的这个净资产收益率呢也是在逐渐的改善的啊，从负的 12.8% 一直改善到 0.7%。
好的，那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投资建议和目标价格啊。我想请你先跟我们讲一讲花旗对于金山云的这个目标价是怎么定的，然后他们建议投资者是买入还是卖出还是持有。
花旗给的目标价是22美元，然后是一个买入的评级，他们预计这个股价在未来会有 68.8% 的上涨空间，但是他们预计这个期间是没有任何的分红的，所以它的这个总回报就等于它的这个股价的涨幅。
哦，我还想知道就是这个表格里面它的这个利润表的预测啊，它的这个收入、成本和毛利率这几个指标在未来三年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的趋势？
它的这个表格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收入啊是从2024年的7785万人民币然后逐步的增长到2028年的16998万人民币。然后它的这个成本呢也是同步在增长的啊，但是它的这个毛利率呢是在2026年是 15.1%， 然后到2028年又回升到 17.7%。
好的，那这个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和这个净利润这两个指标在未来三年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这个调整后的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啊是从2024年的618百万人民币然后大幅的增长到2028年的6479百万人民币，然后它的这个净利润呢也是从负的1967百万人民币然后逐步的改善到2028年的负22百万人民币。
好的，那这个现金流量表的预测啊，这个经营活动现金流、投资活动现金流和融资活动现金流这三项在未来三年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的趋势？
这个经营活动现金流啊是从2024年的628百万人民币然后增长到2028年的5628百万人民币，然后它的这个投资活动现金流呢是一直都是负的啊，然后这个主要是因为它的这个资本开支比较大，然后融资活动现金流呢是在2024年和2025年是正的啊，然后后面就逐渐的减少了。
哎，那我想知道就是这个自由现金流在这几年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它这个对于股东的回报意味着什么？自由现金流啊
是年是负的啊，然后到2026年就转正了啊，然后后面是逐年增加的啊，这就意味着它这个公司啊从一个需要外部融资的状态然后变成了一个可以自己造血的状态，然后他这个也会为未来的这个股东分红啊或者是说股票回购啊打下一个基础。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他的这个资产负债表的预测啊，他的这个现金、应收账款和固定资产这几个项目在未来三年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的趋势。
这个现金啊是从2024年的2730百万人民币然后增长到2028年的13790万人民币，然后应收账款呢也是逐年增加的啊，然后固定资产呢是先增加然后后面两年是下降的啊，这主要是因为它的这个资本开支的减少。
那它的这个负债和权益这两方面呢在未来三年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它这个偿债能力是会变好还是会变差？
它的这个总负债啊是从2024年的12087百万人民币然后增加到2028年的24273百万人民币，然后它的这个股东权益呢是在8797百万人民币到9313百万人民币之间波动，然后它的这个净债务啊是在逐年的减少的啊，然后它的这个净债务权益比啊也是从 65.3% 然后下降到负的 17.3% 啊，这就说明它的这个偿债能力是在持续的增强的。
没错没错。那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季度的财务预测的细节啊，就是它的这个收入和成本这两个方面，在2026年各个季度和2027年、2028年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的趋势，然后它的这个毛利率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走势。
好的，它的这个季度的收入啊是在2026年的第一季度是27亿0400万人民币，然后逐步的增长到第四季度的35亿4000万人民币，然后它的这个全年的收入呢是预计增长 30%， 然后到2027年和2028年的增速就会回落到 18% 和 16%， 然后它的这个毛利率呢是在2026年的第一季度是 12.8%， 然后后面就会逐季的提升啊，到2028年就会提升到 17.7%。
好的，那它的这个费用的结构啊，在这个未来的几个季度里面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它的这个运营利润和利润率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走势？
它的这个销售费用、研发费用和管理费用啊，都是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长的啊，但是它们占收入的比例都是比较稳定的啊。那它的这个运营利润呢，是在2026年还是亏损的啊，但是亏损幅度是在逐渐的收窄的啊，然后到2027年就会实现转正啊，然后它的这个利润率呢，也是在逐年的提升的啊。
然后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它的这个非经营项目啊，和它的这个税收啊，这两个东西在未来的几个季度里面会怎么影响它的这个净利润？
它的这个非经营项目啊，主要就是一些利息的收入和支出啊，然后还有一些汇兑的损益啊，那这些东西呢，整体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啊，然后它的这个税率呢，也是比较低的啊，那它的这个净利润呢，是在2026年还是亏损的啊，但是亏损的幅度是在收窄的啊，然后到2027年就会转正啊。那它的这个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下的净利润呢，也是同样的一个趋势啊。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最新的这个盈利预测的调整啊，你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2026年到2028年这几个关键的财务指标，他们最新的预测和之前的预测有什么样的变化？
最新的这个预测呢，它的这个收入啊，是比之前的预测是稍微高了一些的啊，那它的这个2026年的收入呢，是从12,338万人民币，然后调高到了12,450万人民币啊，然后2027年和2028年的收入呢，也是有一个小幅的提升。
那它的这个盈利能力的指标，比如说毛利率啊、EBIT 达利润率啊、净利润率啊，这几个东西有什么样的调整？
这个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下的毛利率啊，2026年是调低了2%啊，然后2028年是调高了1%啊，那它的这个 EBITDA 利润率呢，是全面的上调的啊，然后它的这个净利润率呢，也是有一个明显的改善的啊，那它的这个2026年的净利润呢，是从亏损599万人民币，然后改善到了亏损521万人民币啊，然后2027年和2028年呢，是从亏损啊变成了盈利啊，分别是盈利60、100万人民币和380、200万人民币。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 bull and bear case 啊，就是花旗对金山云的这个 bullish 的情景和 bearish 的情景，他们分别是基于什么样的收入增长和利润率改善的假设？
这个 bullish 的情景呢，就是它的这个收入的增长会比预期的要快啊，然后它的这个利润率的提升也会比预期的要快啊。那它的这个 bearish 的情景呢，就是它的这个收入的增长会低于预期啊，然后它的这个利润率的改善也会低于预期啊。那它的这个 base case 呢，就是它的这个收入啊，是在2024年到2027年这几年年的复合增速是 24% 啊，然后它的这个 non-GAAP 的 EBITDA margin 呢，是会在2026年提升到 28%。
好吧，今天我们把金山云的这个一季报的亮点啊，以及它的这个分业务的展望啊，还有它的这个盈利能力的变化啊，以及它的这个最新的投资评级啊，都给大家梳理了一遍。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